世界。我们首先来看见这个犹太人心中的一个怕字，心中的一个怕字。我们要明白犹太人他们对整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心态，你就要明白，其实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以撒是真正承受应许的子孙， Amen。 但是从神的心意来讲，却不完全只是在于以撒，对不对？因为以撒，神讲了应许的后裔，其实神的心意不只是指的肉身的后裔，不是指的肉体的，而是指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后裔。神的心意其实是仍然是在万国万民。犹太人 pretty much 觉得我是以撒这一线叫雅各 ，OK， 雅各的支派，所以他们是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神的子民。可是神所看重的，是透过亚伯拉罕使万国万民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来看一件很重要的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谁呢？是基督。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了神的子民存留，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才是神整个计划的中心，不是以撒，也不是以色列人。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一个真理。可是我想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是非常的重要，在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犹太人虽然是说神的选民，但其实只是神手中一个器皿而已，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很多人常常问说，为什么神选择犹太人太不公平，为什么不选择中国人？ Well， 你应该感谢神你不是犹太人。你想看犹太人，这从多少年来，2000年到处被人追杀啊，多可怜啊。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做犹太人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神特别的拣选，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反正耶稣基督总是要从一个民族出来嘛，叫降世为人，一定要从一个民族出来。只是神拣选了犹太人，我们看见要救恩从这里出来，但并不代表说神要对犹太人有特别的 favoritism， 没有特别的 favor， 倒是没有，一切的救恩仍然要从耶稣基督出来。要从耶稣，救恩仍然是要从耶稣基督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啊，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就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是神工作的指标。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其实这里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其实无花果是预表的以色列，预表的以色列。我们可以从以色列 来看见神的脚步，神的日子近了。其实以色列是一个指标，你看见神的工作怎么样在进行，你看见以色列在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神的工作进行到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是神容许这个神的选民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器皿来看见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看见对我们教会来讲，这是我们都能够接受的真理，但对犹太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意外，一个 surprise，不是他们所原来预先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对犹太人来讲，我们看见这是这样一个从神的选民、神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以撒转到耶稣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才是应许的百姓，他们才是应许的子孙，怎么是耶稣基督跟教会呢？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很难明白，因为弥赛亚应当是个得胜的君王，怎么可能又是受苦的救主呢？外邦人怎么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呢？你说这是他们很难明白的一件事。事实上这件事情初代教会为此争辩了很久，不是吗？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还记得他们为这吵了多久啊，多少的辩论啊，外邦人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所以当时他们说外邦人先做犹太人，对不对？为什么要受割礼？先做犹太人，做了犹太人才可以做基督徒。这初代教会的时候最大一个争论在这里，外邦人可不可以跟随耶稣，外邦人可不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在犹太人心里面，伊本做了一个基督徒，这个观念还在，一个人要先进犹太教，先进犹太人，然后才能做基督徒。所以这就成为犹太人心中的帕子。当我讲心中的帕子，就这件事情，这个帕子就在这里，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啊！怎么会是怎么会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教会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以撒、雅各，这是他们所信的神呢、啊。他们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呢、啊，他们才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些圣经，这位讲得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四节开始，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读诵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死就几时除去了。这就是犹太心中的帕子，因为他们很难来接受耶稣，因为他们总觉得他们才是那个应许的子孙，应许的子孙。他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 It's wonderful， 在这里讲他们诵读旧约，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可是他却不明白律法的总纲是谁啊？基督。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律法，他们非常看重应许，他们却不明白应许的子孙是指的基督，是不是指的众子孙，指的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而讲。他们在遵守律法，他不明白律法的总结总归 everything 最后是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为犹太人祷告，怎么祷告？求神除去他们心中这个帕子，除去这个帕子。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忽然间犹太人啊，觉得他们很像以实玛利。 Think about it， 本来他们以为他 they are the one， 以实玛利也是觉得他本来以为他就是，忽然间一夜之间发现不是。哎，犹太人有同样的感觉，不是吗？犹太人面对教会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对教会这么反对？因为本来他们是子孙嘛，他们就是 right， 他们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忽然间现在教会说 no， 你们不是，我们才是。你说对犹太人讲很难接受啊，你叫他信耶稣很难信耶稣啊，很难信耶稣啊，因为他们觉得他本来就是，你们不是，你们是外邦人。现在是我们教会说我们是，你们不是。Think about it， 犹太人难怪他们这么排斥基督啊，排斥基督，这个帕子到现在还在他们里面， 因为他们很难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明白到整个神的整个的救恩在于基督的身上，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求神为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是求神把这个帕子能够除去，帕子除去。第二个，我们看就是取代神学。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会的立场，以至于加深了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个立场是什么立场呢？就在教会里面的取代神学。当然，这个取代神学主要是从改革中的信仰而来。啊，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教派都是啊在强调改取代神学。啊，甚至以前我们读神学的时候，也很少人告诉我们什么叫取代神学。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才是，他们不是，明白吗？什么取代神学？我们是取代他们的，我们是取代他们的。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教会是取代旧约的选民的。到了新约时代，选民是谁呢？教会，不是以色列人。你说，这是取代神学一个那个含义在里面。也许今天我们没有讲取代神学这个 term， 可在我们的很多基督徒，在我们很多教义的下面隐藏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才是，到了新约时代，一切都改变了， you know everything change， 我们教会才是应许的子孙，取代了旧约的选民。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一方面，我们教会外邦人，我们很献上感恩，我们真的说谢谢神，真的是让我们今天虽然是不配的器皿，外邦本来在诸约之外，保罗说我们都不然，现在终于在神的面前，哇，我们欢喜快乐。可是你知道吗？无形中我们把犹太人推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去。中国人说过河拆桥，就是我们。教会一天到晚在干这个，我们在过河拆桥。我们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在教会当中充满了逼迫犹太人的史实。教会逼迫犹太人，不但我们没有，只是不但取代他们，就取代就算了，教会还要逼迫犹太人。这是今天教会需要在这世上是悔改认罪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十字军东征不但基督教对回教有很大的逼迫，你知道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更是残害多少犹太人的生命。因为当时教会觉得犹太人是根本是不是选民了，可以任意的宰杀，只有教会才是选民。这种取代神学的观念，当然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我们看见从一个角度来讲对外邦人是个祝福，但马丁路德改教说不可否认的，对犹太人却是个咒诅。因为他鼓吹在德国的时候鼓吹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德国。马丁路德其实从一个角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到马丁路德的这个一些生平史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真的呀，我们很感谢是马丁路德非常重要改教的大人物，可是你知道在马丁路德手下杀死多少基督徒跟犹太人，真的。为什么这么多清教徒后来那些都要逃到这个美国来？我们看那当时后来的事情，可是事实上马丁路德多少杀了多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是改革中的信仰，所以他们要这婴孩信主以后要重新受洗，他就那是当时浸信会的信仰，那时候马丁路德就格杀无论，把基督徒全部杀光，只要不相信改革中都杀光。当然我觉得，所以说马丁路德还是属灵伟人，那是没话讲，因为他是改教，不然今天我们不会。所以有时他做对了一件事情，这个大家都歌颂。可是你知道他手下死了多少一些基督徒跟犹太人被他追杀了。有时候看着这个教会历史，非常血腥的教会历史。喂，你们应该读教会，有没有上教会历史的课啊？你们有吗？哦，要自己念，没有讲这些哦，非常非常的 bloody。希特勒之所以逼迫犹太人，他就扣马丁路德的话。为什么他逼迫？他就是扣马丁路德，他用马丁路德的话来为他这个残害犹太人做一个辩护啊。 而甚至你要在希特勒在杀害犹太人的时候，欧洲的教会一直没有伸出任何的援手来帮助，没有伸出任何的援手来帮助，只有少数一些个人。所以我们看那 Curry Ten Boom 那个密室，那个少数几个基督徒他们在帮助犹太人。啊，帮好，对，也是被杀，对。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少数的基督徒在那里为这件事来供，但是我们看见大多数的教会在犹太人被杀害的时候置之不理，置之不理。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包袱。今天我们要拼命说向犹太人传福音，如果你不面对这个历史的包袱，你很难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因为犹太人对整个教会是充满了反感，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就是我所说的过河拆桥一样，今天享受神的福音就把犹太推到外面去，推到黑暗的角落去。所以他们对耶稣的福音有很大的反感，因为本来他们是神的选民，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来他们不是了。你说你还不要接受这个，你绝对不想接受这个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真的是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犹太人，能够明白犹太人心态。以实玛利因着以撒的出生感到被父亲弃绝，犹太人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生来到感觉被父神弃绝，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弃绝就带来报复。所以直到如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对信耶稣的甚至对信耶稣犹太人有很大的逼迫，这有很多 Zionists 啊，所以我们叫 Zionists 就信耶稣的犹太人，在我们看在一本在现在的以色列地都有很大的逼迫，很大的逼迫。Messianic Jews， Messianic Jews， 对， Messianic Jews 有很大的逼迫。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我们教会需要悔改认罪，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面对犹太人的刚硬啊，我常觉得我们有很大的责任。也许你说，哎，牧师啊，我没有做神罪，我没有残害他们，是别人做的，不是我做的，你知道，是那些过去的教会，我也没做，我对犹太人好得很啊，你知道，我没做这些事情啊。No, 很多时候我现在发现中国教会对于犹太人的漠不关心啊，其实啊，就是表明了对他们的弃绝。很多时候你不要说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你的对犹太人的漠不关心其实就是一种弃绝。很多时候我在说我们中国人常常只关心中国同胞，当然 again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要关心中国，中国有13亿人口，因为神实在很爱中国人， you know， 神实在我们也应当理当向中国人传福音， sure we should go， 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眼光太狭窄了，太狭窄，我们根本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神当然仍然关心他的选民， amen。 保罗如果仔细读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够因为说你是被现在在街上你就是在骄傲说你就是弃绝犹太人，不可以这样。保罗说我们是野橄榄了，被街上枝子而已了。那真的神的心意，神还是要拯救犹太人，至终犹太人全家要信主的， Amen。 这是神的心意。我再次说，神今天让中国强大起来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骄傲，中国要强大起来要福音要传回到耶路撒冷， Amen。至终犹太人要来归向真神，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要回到在我们中间来。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在神面前来悔改。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刚才我所讲的经，罗马书第11章25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自以为聪明， you know， 真的是这样。保罗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可是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仍然也给犹太人有机会，有机会。当无论你对末世论的立场是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恩典仍然要临到在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让我告诉你，耶稣的救恩从来不是弃绝的救恩，耶稣救恩永远是和好的救恩。 Amen. 耶稣就从来不是弃绝， always 是和好的福音。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过割礼，这名是那些凭肉人守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什么样合而为一，并且拆毁什么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把犹太人推开，其实如今在基督里两下成为合一。什么是啊？外邦人跟犹太人怎么样合而为一啊？这是神的心意，是和好的福音，不是叫我们不理犹太人了。事实上我们看今天我们是外邦人，我们过去是外邦人，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享耶稣一切的丰富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 focus 这件事，要两下合而为一，要废掉一切的冤仇，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啊、中国人 实在是充满了神的，我相信神很祝福中国也有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对在历世历代以来，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呢对犹太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其实如果你现在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中国大陆的里面。事实上在一千年前，在宋真宗，在这里讲宋真宗的年间呢，犹太人呢他们带着摩西五经辗转进入中原。目前在河南的一带，如果你去河南的一带，有非常多的是犹太人的后裔，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皇帝呢赐给他们六个姓，姓赵，姓高，姓艾，姓张，姓金，姓石，就他们六个姓，你懂。加拿大有个赵仲全牧师，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最近才发现。余立公牧师说他也是，所以很有意思啊。当然不是所有姓赵的都是，但是他在河南是给六个姓啊。那事实上就在这个一千年的时期呢，是中国人收留犹太人的时期，也正是十字军东征残害犹太人的时期。何等的对比，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竟收留这个。
二战的时候有20,000的犹太到上海。
Exactly, 我还没讲这件事情，就是到中国那个时候，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希特勒在残害犹太人的时候，许多的这个犹太人可以逃到中国，也是透过一些中国的一些国家，那个时候有个大使何凤山大使帮助很多犹太人逃到这个上海来。所以当年后来呢Exactly, 你要讲我就要讲。林良堂的创始人赵世光牧师啊，当他在上海开始林良堂的时候，早上呢他是在讲用国语来讲到，下午他就到上海的犹太人区里面向犹太人来传福音。这我们也相信因着缘故神要祝福这个林良堂的一个原因。因为真的是你祝福以色列人就必蒙神的祝福，必蒙神的祝福。
国父孙中山的贴身侍卫是犹太人，他外号叫做双管枪。
好嘞，
是个犹太人。
可以。好，那个我这个可以，你们可以引用一下中国的犹太人，可以给你们看。所以其实有这些中国的历史啊，对中华人，我就觉得今天中国教会需要起来，你知道，真的需要起来。我们真的要学习来祝福以色列人，为犹太人祷告。我觉得中国教会太少来祝福以色列人。我觉得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人？有时候我又不同意他 ，no， 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圣经很清楚，是神的选民，特别教会。我再说，我们不能够过河拆桥。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得神的恩典 ，no， 你要记得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纪念他们。要纪念他们。Amen? 好，那我们怎么样来为犹太人来代祷呢？第一个，我们要真的求神能够除去为犹太人代祷。第一个，我们要除去 蒙蔽他们眼目的这个帕子。真的求神的爱能够充满的啊，来医治，来这种被弃绝的这个伤害啊。我想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整个教会来认罪。 again 你知道，就像尼希米一样，当尼希米啊，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城墙啊被啊这个拆毁，然后这个仇敌任意进来凌辱百姓的时候，他跪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其实他有什么罪？又不是他干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就懂得，就是说，我和我的父家，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一个代替性的一种认罪，我们今天也需要为整个教会在神面前呢，一个代替性的认罪，为教会对犹太人所做的工作，我们要做一个代替性的认罪，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第二个，要在教会里面呢，要来教导弟兄姐妹，来这个为以色列来祝福祷告。Again, 我在这里说，为以色列人祝福祷告，不是只是同意他们政府的政策。No,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政策。我现在不是讲到政治上的事情，而是你要为他们祝福。不管那个政策是如何，我们要为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神的选民来祝福。我们教会从第一次啊，我们第一年的时候，第一个短宣队出去就是去以色列。我们第一年派出去短宣，就是去以色列，就是去祝福以色列。从那时候开始，每一年我们都有短宣队去以色列。我们的 purpose 就是要祝福以色列。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祝福以色列的就必蒙神祝福，真的是这样。我们到现在都一直觉得神祝福我们教育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祝福以色列。我们一直教导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同样的，在每一个教会当中，你们也应当如此做。真的要教导弟兄姐妹要来祝福神的选民，因为这是神的，这个神本来就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还记得吗？神对他说，祝福你的就必蒙祝福，就是这样，神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要 follow 神的一个应许来做。第二个，要进入以色列地做祷告行径，做祷告行径。那你说进以色列，很多人一听到进以色列就非常的担心，牧师啊，会不会很危险呢？每次要进以色列的时候，啊，总是一进去前呢，就有什么自杀炸弹爆炸什么什么样，哇，大家都吓死，要不要进去啊？每一年都是，我后来说不要再问了，我们一定进去 ，OK， 不要再危险都要进去。那其实到了以色列，你会发现呢，在以色列是永远危险，永远安全，就这么回事情。其实我们看见，基本上呢，在以色列啊，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在啊巴勒斯坦啊，无论是这个，他们都明白一件事情：旅游是他们的经济命脉。所以呢，你知道，当他们在这个要炸的时候呢，他们也很知道不能够炸这些观光客，那除非有炸到是真的 by accident 炸到，因为炸到观光客那是断绝了所有他的经济的来源，因为在无论在巴勒斯坦，在这个在以色列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永远危险，但永远是很安全的啊！再加上黄皮肤，更是没人要炸你了。Don't worry 啊。我们真的要去那边祷告行进。其实 again 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每一次去的这些团队，我都会跟他说，你其实啊，我们就是要去祝福他们，要去祝福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啊，当我们去的，特别在九一一之后啊，旅游的这个通通都不去了，大家都吓死，通通没人敢去。我们的队伍呢仍然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了整个旅馆就是我们一队，以前有 buffet， 现在没有 buffet， 因为没人吃了，所以他们的晚餐要自己点才有的吃，没人去，经济非常萧条，所以他看到我们去真的很高兴啊，说你们还肯来啊，还来祝福我们啊，真的很感动。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祝福你们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以前到以色列地，你知道都要讲价，买东西都要讲价，要杀价。我们那时候通通不杀，你知道，就是祝福他们。哇，他们非常感动啊，真的是。我们到了就是说，真的发现，在那边他们因为九一一的缘故，他们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就是奉主的名，我们就是来祝福你，为你们来祝福祷告。所以你看，其实这些行动都是让我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来对他们表达我们的关怀，对他表达对他们的爱，让他们觉得教会其实是对他们有益处，对他们有益处。Amen。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是到以色列去做祷告行径，祷告行径。第三，要与以色列一同站立，要与以色列一同站立。Again 就是让他们知道教会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一直感觉教会是拒绝他们，他们是被教会弃绝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想尽各样的办法要与以色列人一同站立，一同站立。我还记得在公元2002年的时候，在91事件之后，在 Washington DC 啊，以色列领事馆他们特别举办了一个聚会，是邀请基督教的这些领袖，基督教的一些牧者来到以色列领事馆，这是过去从来不做的，你知道。但是以前他们从来不跟教会无关，可是911之后，他们觉得他们特别需要这个美国的基督徒跟他们一同站立在一起。他们现在需要我们了，因为好像他们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他们很需要我们，所以他邀请基督教领袖去。所以在我还记得公元2002年的时候，我就带着东岸的几位灵粮堂的同工，我们就去一起参加到以色列领事馆里面，跟他们一同站立在一起。在当场大概我们有200多个牧者吧，大概就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东方面孔，那我们就站立在他们一起在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就表明说教会是今天无论怎么样我们与你们站立在 again 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纪念里面为你们来祷告，关心你们，关心你们。那我还记得在两年前的时候，也是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个聚会，是特别是犹太人，是非信徒的犹太人啊，是在西雅图，他们邀请教会联合在一起，他们就是一同来为以色列 standing together with Israel， 就是这么一个 standing together， 这些是不信主的，这是当地的犹太人的一些 leader 们，他们就是邀请教会，我也参加那样的聚会。那天那个我还特别讲一篇信息，就是祝福以色列必蒙神祝福。那他们说哦，他们说阿门阿门。那我就再一次表达说，今天教会我们中国教会上，我们要愿意与以色列一同站立在一起啊，一同站立在一起。倒不见得，我再说不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事情，而是真的是我们愿意一同这样来配搭啊，真的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感觉到神也爱他们，耶稣基督福音对他们是有好处的。Amen。今天教会需要被 educate。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教会太漠不关心了。我们真的是只关心中国人，当然我不说中国人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有些时候求神开阔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的心胸。神的使命不是说叫你们去使中国人做主的门徒。Amen。是去什么？万民。是万民。这个使命也不是只有给美国的教会。这个使命也不只有给韩国的教会。天哪，你到世界各地都发现韩国宣教士，我告诉你。Amazing。这也不是给韩，这是给中国教会一样的使命啦。中国教会要真的是求神开阔我们胸，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注重中国。Again， 我在这里讲，又有人会批评我。No， 中国很重要 ，OK， 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把一些分给其他的人了，分给其他人。我们真的要纪念犹太人，真的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第四，支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事工，支持以色列人传福音事工。那么。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看见有很多机构在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我们应该真的是打听一些这种机构，有些机构是直接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有些人就是在这些以色列地里面就是在传福音给当地犹太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当地也是违法的，如果你这样公开的传福音，有些机构是直接向他们传福音的，我们真的应该支持这些福音的机构。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协助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 啊，我们看见其实神的心意其实也是让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去，是 literally 回归。所以我们看见在苏联，其实现在有上百万的这些犹太人已经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了当然很好，可是不要忘记回归了以后他们生活怎么办。其实现在在以色列，如果你去的话很有意思，在以色列地啊，三种语言现在是 mix together 在讲，希伯来话、 Arab 阿拉伯话，第三个你很难想象，苏联话、俄语。因为有百万的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所以这个你是没想到，其实在那边讲俄文是讲了很多，就是讲俄文的犹太人。而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贫穷的，非常贫穷的。那他们常常在那些地方也不被接纳，因为他们是贫穷的缘故，以色列人生活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常常对这些啊从苏联来犹太人常常一种藐视的一个态度。其实这正好的机会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向他们传扬。我们现在支持一个单位，就是这个基督徒以色列之友协会，他们就专门就是送各样的这些衣服啊、物品啊，就是救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犹太人。我还去到那个 distribution center， 我去参观过，在耶路撒冷 distribution center， 他们真的很有意思。他们还有，我一进去有一次，他们带我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婚纱，哦，都是这边的斗内去的婚纱，因为他们要结婚买不起衣服啊，他们就可以去他们选一件衣服，你知道。选他们帮他改，改了就很合身，然后透过这些行动向他们来传福音。他们在这个很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那些在上层的他们很难，但是这些人呢，从苏联回来，他们非常容易接受耶稣，非常容易接受耶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就打听一下有哪些这样的机构，我们应当支持他们传福音的活动，传福音活动。事实上，你们也应该有机会直接去到他们的中间啊。真的是看看他们怎么样做这些工作，甚至你在 distribution center， 在他们的分配中心能够来做个 volunteer， 做个一个礼拜，你也会被非常被 touch， 你有机会能够触摸到这些有很需要的犹太人。所以我想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协助以色列人回归到故土，能够救济他们。那我们看见呢很多这样的福音工作都是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一同支持的啊，也当然第五就支持犹太人回归的行动，回归的行动。那我想再回过头来讲到我们中国教会啊，那今天中国教会真的需要来兴起啊。我们常说啊，中国教会是承接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啊。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是非常 exciting 啊，我也深深的相信是如此的。中国教会是的确是承接的最后一棒，但是我心里有很大的担心。我有很大的担心，就是我们常常只是在理论的阶段，我们常常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讲到讲每次讲，哎呀，我们中国教会是承接最后一棒，我们 so proud of ourselves， 我们觉得我们很骄傲，我们是最后一棒，最后一棒。可是我真的很担心，我们还是在口里讲，我们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能够有一个行动，能够出去。我们也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承接这个最后一棒。如果我们真是最后一棒，我们该怎么做呢？教会该怎么做呢？如果真的最后一棒在我们身上，我在想，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那真的完蛋了。我们就是坐在这里不动的， you know？ 我们真的看中国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最后一棒的话，那你就要开始跑嘞。最后一棒就是要跑哎，而且要跑得很快哎。最跑得最快的应该最后那一棒啊，所以你要接棒了，你现在棒子接了，你还坐站在这里是不行的。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今天中国教会只是在讲论，只是在讲，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行动，没有什么行动。我常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讲到说，今天我们需要训练中国大陆的这些宣教士，不是吗？我们说现在训练中国教会的人，让他们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为什么？因为中国家庭教会人不怕死。我们说，我听得更加难过，你知道？那我们这些人就是让别人去送死了，对？我们说中国出去啊，我们就不出去了。 训练他们出去送死啊。这是我们所做就是这样子吗？难道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吗？因为他们不怕死，所以是最合适做宣教工作。那我常常觉得到底我们的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到底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今天的确宣教的中国是中国需要出去，将来有一天我也深深的相信，就像很多人预言所说的，将来有千万的宣教士要从中国大陆本土到世界各地传福音。阿们阿们阿们，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今天如果在海外的中国教会不先为他们预备道路的话，请问他们怎么出去啊？他们怎么出去啊？在中国大陆这么闭塞的环境里面的人怎么出去啊？你叫他怎么去做异文化的工作啊？你叫他怎么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不同语言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啊？如果我们海外的教会不来做预备的工作，他们出不去的。如果真的我们相信宣教的中国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中国教会有一天在中国大陆有千万的宣教士要从中国大陆进入万国万民的话，那我告诉你，今天海外的教会最好先要走出去。你我最好先做万国万民工作，先打好根基，然后我们看见这些宣教士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因为有桥梁了。否则现在没有桥梁，出去哪里啊？没办法出去的。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所谓回，等一下我会再讲回归耶路撒冷这个行动，我们做中国人要从西进福音，西进从丝路，我告诉你，这个中国大陆政府早就知道这件事，连回教国家都听过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传得太凶，我们口里讲太多。如果这真的是神的策略，应该 secretly 来做吧，拜托你。但中国教育不是这样，我们渲染这么厉害，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说你还做什么工作啊？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教育在干什么啊。你讲到全世界都知道回教国，回教我知道，听他们说回教国家已经警告中国教大陆，中国就说不要随便派人进到我们回教国家来。你说他们都知道了，中国人要就沿着丝路一条一条进来。我们这种打仗是乱打一通的，策略都告诉人家我们要这样进来。换句话说，今天中国教会在海外教会只有在讲，你真的要做就做出来，不用去讲。如果神真的感动你，就去做，就去做。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讲的过程里。我常常觉得宣教工作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的。中国教会真的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信心，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是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离开本族父家出去了。中国教会需要学这个功课。中国教会常常不敢走出去，就算知道往哪里去还是不敢走。那么今天你要像亚伯拉罕，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就要走出去。我们教会过去十年真的是神让我们做很多的宣教的工作，这说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走出去了。十年下来是糊里糊涂走出来了。你知道说有什么策略？没策略。有什么计划？没有计划。但是就是凭着一个信心，就是往前走，就是往前走，就发现当你一往前走，神就开路。我最喜欢那个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有一个这个圣杯，有一个讲到一个圣杯的。然后他们要去夺了圣杯的时候呢，他看了地图，Indiana Jones 看了个地图，前面有一个路啊，可是呢到那个地方说没有啊，悬崖根本没有路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地图有啊。中国人就说算了。哎，引掉的人有啊，走，一踩出去一个咚，一个机关就上来，看，刚好有一步，然后抓住他就可以继续走下去。哈利路亚。有些就算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凭信心要出去，中国教一定要出去。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是讲讲讲讲的地步，因为其实我们看真的最后一棒就在我们手中，未来十年二十年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世纪。但是我所讲的并不是只讲到说中国要繁荣，未来十年二十年关键在中国教会，关键在中国教会。 中国教会抓住这个时机，这是我们的时机。在这个时机我们不能够再只是坐在这里，这个时机是我们要出来起来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门是敞开的门，我不知道这个门会敞开到多久，可的确如今在全世界各地仍然是敞开。就算不敞开了，我还记得安德烈弟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Brother Andrew， 非常出名，他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福音是关闭，他说 No， 你不要说什么铁幕，没有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福音关闭的，只要你肯进去不再出来， OK， 你只要肯进去不再出来，准备为他死，那就没有一个是关闭的。Everything 都是 open 的，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没有一个是关闭的门。You know， 这就是一个心智，我们需要求神把这样伟大的信心给我们，伟大信心给我们。啊，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常觉得中国人是最聪明的啊，真的是有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运用这些资源为神的国度。啊，让我再回过来讲，是回归耶路撒冷的。Again， 回归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讲的，啊，我们也讲到说从中国大陆丝路这样一直回去，我们要从中亚到土耳其，当然以前我也分析过为什么要这样走啊，因为是我们看阿拉伯人是两大语，国家是两大语系的国家，一个是土耳其语系阿拉伯人，一个是波斯湾的那些阿拉伯语系，是两个语系阿拉伯人。土耳其语系都在中亚跟土耳其这一带，是比较温和派的。那么在波斯湾这边呢，基本上比较激进派，是阿拉伯语系。那当然，所以从很多种角度来讲，我们这个理论呢都是蛮不错的。从中国大陆，从丝路，中亚是温和派，从温和派传到激进派，最后激进派人悔改归主的时候，由阿拉伯人传福音给犹太人，哇，那没话讲，阿拉伯人肯悔改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怎么会不接受？哇，是 perfect theory， 完美的理论。可是我告诉你，我这些年想了很久，这个理论无论多么完美，毕竟是人的理论。你们，让我再说，这个理论无论多么完美，毕竟还是人的理论。我深深的相信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但是绝对不是按照人的这个策略。神所做的一定远超过人的策略，如果你想得到，那就不是神的策略了。 Come on， 真的，你所想到就不伟大了，一点都不伟大。我也相信绝对神不是按照这个策略来走，历世历代我们都看见神的策略永远超过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策略，一定你所想不到的。如果你所想得到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拼命按照我们自己方法在做嘛， right？那是凭己意在做，原谅我说。但 again， 我不说这理论不好，我们也可以让传福音 fine， 我也 actually 也是 go along with 这件事情祷告，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不是按照这个策略。这是很好的策略，我们可以遵循的策略，但却不见得是神自己最伟大的策略。Amen。 真的就像约书亚，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嘛，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清早到山头去看做什么？在想嘛，想个策略，什么是完美的策略，对不对？他是军师啊，他想什么完美的策略。结果我们看见这个，突然间就看见有一个拿个刀在他面前，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你是帮谁的呢？帮我还帮敌人呢？人只能想到你帮谁，对，我们只关心着你到底帮不帮我。结果他怎么回答？ No， 我也不是帮你，也不是帮敌人，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问题是你在哪边，不是我在哪边， you know？ 我现在来做元帅，你呢？你是在哪边呢？所以约书亚明白，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他就仆人静听，向我来说。结果我们看，当一俯伏来聆听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使者就向他显明神的策略。当你一听到那个策略，你就知道这个策略必然是从神而来，对不对？一定从神而来，有哪个人打仗想得到策略？所有人围绕城墙，这个耶路哥城，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绕完七圈大声喊叫，谁打仗会这样打？你想得到吗？你想得到吗？没有任何军师可以想得到，这才是神的方法。你们真的，这才是神的方法，是人想不到的。 我们看见神 always 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 always 是如此，很奇妙。我们看见在最近这些日子，我听到很太多这样的一个见证啊，神的灵其实在全世界在做很多转化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出名，最近在这个正在发生的，在这个乌干达北部，在乌干达北部一个叛军在那里啊，一些这个作乱，那政府在南部，所以那个政府在南部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总统很感谢神呢，他信主，他信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牧师召集来，牧师召集来就是要他们同心祷告，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个战争呢、啊。他这个，因为他每一次要去抓这个叛军的时候，这个叛军有个巫毒的灵在里面，一个巫术的灵，所以每一次啊，好像那个巫毒的灵都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政府的军队来消灭他们，所以很早他们就知道消息，他们就撤走。每一次政府军队要打的时候，打不到他们，都打不到他们，所以他就吩咐所有的牧师来，他跟牧师说：“你们是不是同心合意的？”这些牧师们说：“是的，我们也为国家祷告过，神也把这属灵征战的原则告诉我们，一同我们是同心合意。” OK， 说你们是同心合意，他是同心合意。好，他就叫他们乌干达的将领、陆军的将领来，所有将领，他说跟所有的将领说：“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要听牧师的话。”哈利路亚！有一天我希望是如此。从现在听牧师的话，牧师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哇，奇妙啊！有人这样的，没人这样打仗的。那些军队领袖就说：“哦，就是要听牧师的话。”所以他们牧师同心合意祷告。所以呢，他们就是到神就灵就引导他们到特别很多巫毒的一些地方，他们在那里啊拆毁那些偶像，在那里做破除偶像的祷告。结果很多的一些巫毒的地方，本来水一喝有毒的。结果呢，当这个破除祷告之后，他们喝那个水，那个水就是一个干净的水。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忽然间那巫毒的灵开始，那个 spirit 开始被消灭。所以呢，那个叛军呢、啊、无处可藏，然后神的灵感动，先知的灵感动，这些牧师告诉那些叛军在哪里，他们就带着政府军去到那里，政府军就把那叛军一个一个消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年都有这种事情啊。这刚才发生没多久，去年才发生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神所能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所求所想。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啊，我常觉得我们今天在北美啊，有时候我们所信的神是很小的，连医治都不行的，很多信徒还不相信医治，连医治都做不到，太小了。你到第三世界去看看神所做的工作，我告诉你，是奇妙，奇妙，难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拿撒勒，耶稣不多行神迹，为什么？因为拿撒勒不信嘛。问题在这里，我们信的神太小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的神能够做什么奇妙的事情。你能够想到神能做什么奇妙的事吗？你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奇妙的事，因为你我的神太小了。你能想象神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吗？神能够扭转一个社区，扭转一个国家吗？不只是乌干达，斐济 Fiji Island， You should go there。 六月份我就会到 Fiji Island 去，在 Fiji Island 有个极大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极大的转化。我们看那个同样那个总统下令叫所有的牧师同心合意祷告，这是第一次。他说牧师们先悔改，先同心合意。别人平常那牧师不讲话的嘛，你知道？灵恩派不跟浸信会，浸信会不跟，大家不来往的，牧师们根本彼此不相来往。但是总统下令要开始为国家祷告，哈利路亚，真的。那牧师是因为总统下令没办法，只好再去祷告了。我也真希望哪一天总统来下个令，大家不要再分那么多派别了，再骂来骂去干什么啊？真的，神耶稣基督叫再来，你还在那里骂什么啊？努力传福音吧，我们都是为神的国度啊！不要再分什么教派，不要再分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我们看都是一同为神的国度打仗，大家要同心合意，整个 Fiji Island 被 turn around 转变过来。充满神迹奇事，很多的村落本来什么都长不出来的，他们要去出去捕鱼，一条鱼都捕不到， 果子长不出来，土地的土产长不出来。可是当他们那个 team， 当这些牧师们同心合意悔改认罪的时候，他们开始派一些团队出去到每一个村落去，到一个村落要求这个村落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他说没有答案，那我告诉你有一个答案，在历代之上我们看见讲到，你们若悔改认罪，为这个土地求神就要来医治这个土地，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整个村从村长到这个村民一同来这样做，一同祷告 2 weeks 禁食祷告。当两个礼拜之后 exactly 每一次都是两个礼拜之后，忽然间神迹发生，鱼就回来了，果子就长出来了， 土产就出来了。 every time 现在已经 line up 了，你知道他们已经有30个村落已经完全每一个都是 happen， 两个礼拜就 happen 两个礼拜，现在 line up 60几个村落在等候他们去，大家都来来来来来，我们要 everybody 在这里，整个国家被翻转过来。你说我们的神真是仍然能够行伟大奇妙的事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我记得 George Otis Jr. 曾经这样说，而今天人的意向无论多么远大，人的目标无论多么崇高，比起神所能做的事都是极其渺小。所以我深深相信福音是要传回耶路撒冷，但是可能不是按照我们回归耶路撒冷这个路线，真的我就想了很久Amen， 那是人所能想到最好的策略，最完美的理论，但是不要依靠这个理论，我们要依靠真神。神有他奇妙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来跟从。你知道现在中国教会啊，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发生，在中国教会现在我们有一个叫做 The Third Church 在产生当中。什么叫 The Third Church？ 这是我们新的定义，关于这个。第一个 The First Church 是三字教会， The Second Church 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看见就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在文化大革命受逼迫之后，他们真是在各地在那里非常快速在成长。可是从天安门事件之后 The Third Church 开始产生。什么是 The Third Church？ 就是 The Third Church 都是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也有一些叫海归派的，从国外回去的。这些人呢，都是有非常有好的一些经济的地位跟政治地位，以及与社会地位。很多都是医生，很多都是律师。这些人他们开始自动自发产生很多教会，都是自发性的教会，没有任何组织，是自发性的教会。他们很多的教会，这些教会呢，不属于三字教会，但是呢，也不被家庭教会接纳，因为他们每次进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就怕他们是公安来的，通通不接纳他们。所以这一批人现在自己开始成立一下 again 是没有组织，没有人任何人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但是却是一些非常有实力的，是有政治地位，有经济势力，有他们社会地位的一些人，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组成一些教会。我这次去香港，我就遇到好几个这些教会的领袖，我告诉你是 amazing， 跟你说想象不一样。这些 leader 都是开欧洲的名车奥迪啊，他们穿的是意大利的名牌西装，他们买的是上海最高级的房子，这些是教会新一代的领袖，跟你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这个是我们现在定义 The Third Church， 神正在兴起，这是 The Third Church， 是神的手在工作，他们自己自动自发，没有任何组织在那里，也没有彼此的连结。现在我们 identify 越来越多，在各大城市里面这种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也现在开始注意到这个的 third church， 我们也开始跟他们接触，这些的 third church 来接触。我们深深的相信，其实这一波才是 maybe 神所要使用的，你知道，这一批人是最能够在进入各地外国外，进入万国万民做宣教工作的，是这一批人。因为说真的，他们能够经济独立，他不需要外国。你三字教会当然是政府 control， 我们没办法 do anything。家庭教会太贫穷了，知识水准 mostly 都是只有中小学的一个知识，是很难能够为很难能够进入一些国外做一些外国。可这批人是真的是 potential， 真的宣教的中国是从可能是从这批人 他们有这种潜能，有潜力能够被神所差派出去。所以当如果你们有机会进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也提醒你有这样一个趋势的存在，不但有 the first church 有 second church， 现在有 the third church，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注意的啊，我们不要只是想到三字是家庭两极化，而是有第三波正在出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波，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一波也很需要我们的扶持，很需要，他倒不见得需要我们的金钱了，但是需要很多一些培训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注意。我深深相信神在中国正在做奇妙的工作，然后中国教会的确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神要兴起中国教会，我们也真的觉得何等有荣幸 OK， 真的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的，而且是成为一个中国教会的一份子， Wonderful， 我常常觉得这是真的神给我们最大的 privilege。现在大家抢着学中文，我们根本不必再学中文，我们就但是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既然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位分，也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机会，也是我们机会，真的是中国教会应当起来啊，就要从你们开始，真的让你们读了这么多书，学这么多书，求神给你们一个伟大的心智，伟大的心智，无论将来你们在哪里牧会，把万国万民的一个心胸真的放在你的里面，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像万国万民，每一次当你敬拜的时候，你是为万国万民，每一次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是为万国万民，万国万民，你真的看见神愿意万民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always 要这样想，也求神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往前走。 Amen， 你们什么问题没有？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发，以色列跟犹太人我们今天的互用啊，因为以色列国哈，那在犹太人是讲到族群，以色列国是讲到国家，我们常常现在混用，但并没有真正的。但是说至于将来全家得救，这个当然本身是指的什么，我不觉得是有一个特别的明确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只是相信啊，神所拣选的必要得救。这还是回到神的拣选，那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那不见得一定是以色列籍的人，那其实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一样，就神所拣选的犹太人至终都要得救，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会，如果说福音要至终传回耶路撒冷的话，那 definitely 我们相信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啊，我不见得说全部得救 ，again 是神所拣选的必然得救。
像他最近看到那好像是 Christianity Today， 他说韩国快要超越美国
哦，宣教士
对，全世界上台最多宣教士是美国，
是，
但是很快韩国就会胜过这个美国，他们参加的宣教士的人数
真的 amazing。我无论走到哪里啊，到非洲，到蒙古，到这个任何地方都是看到韩国宣教士，中亚更是啊，你在蒙古一半的教会，外蒙古说一半以上的教会是韩国宣教士开始，一半以上，所以到中亚也是，中亚现在最大的基督教会恐怕是韩国宣教士建，就非常厉害，他们真的是进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多少韩国宣教士 amazing。当中国大我们自己都还不好进去，韩国人很容易进去。
有人说这个，他说就是听一个吴廷牧师，他说他听人家说有一个韩国跟他说，你们中国来美国是建餐厅，我们韩国人来美国是建教会的。
哦，
那都这样讲，这样子，所以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
提醒提醒。还有没有？
中国教会对宣教方面这几年过来有什么进展和发展，就是对海外宣教
Honestly, 中国教会在海外跨文化的工作非常的少。你所能够听到的是 局部的少数的一点点在做。其实是非常，其实我告诉你，孙大成牧师你们听过吗？其实孙大成牧师做蛮多这种跨文化传福音的工作，虽然有些人不大好像欣赏他，但是我告诉你，你看见他在很多这种跨文化的工作，那真的是做的，我想 so far 没有一个中国的布道家能够像他那样做的那么多，但是就是少数的啦，多半的我们没有听到太多的这个在做，而且做的都很有限。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差会，有很多的差会，但很多的差会差很多宣教士还是向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而真正向当地人传福音的还是很少，就是说你就是说没有那么的普遍了，就是大家那种心态觉得大家还想说，所以每一次人家问我说你去宣教，哎，那边很多中国人吗？我说不知道，哎，因为我对象不是中国人了，但是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人很多吗？我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你一定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吗？那我不是，但 again 我觉得这个叫教育的问题，中国教育需要教育我们的这个会众，我们要向万国万民一定要有这样教育，否则永远出不去，永远停留像中国人传，到哪里就，当然了，到哪里都有中国人，感谢赞美主，就像中国到哪里都有中国餐厅一样，到哪里都有中国教会，感谢主， wonderful wonderful。 但是我想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开阔我们的心胸。对啊， again 我明天也要讲，就是其实 again 就不要说别的，就是连宣教拆船基金拆船，这个你想，你说人不出去就算了嘛，钱出去总可以吧，哎，中国教会啊这个钱都出不去。我上次到一个很大的教会， OK， 真的很大的教会，他们请我做拆船联会的这个讲员，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么大的教会，你们这个一年预算多少钱啊？一年拆船经费，他说九万。我说九万，你好意思讲啊？你们，我当场在讲台上就告诉你，真的好意思讲啊？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一年九万，好意思吗？我真的讲好意思吗？结果感谢主，我讲完道就收了42万，不骂一下不行的。Come on， 这么大这么上千人的教会，几乎一年九万，好意思吗？真的耶，他们还觉得还不错一样，九万 ，Come on， 中国教会这么有钱，你不要骗我说没钱，这么有钱，所以我觉得很sad，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中国教会真的需要，常常我们就是为自己，到美国来还是为自己，我们的房子，我们 everything， 就是为自己温饱，很少想要神的国度，这都是要教育。拣选跟得胜啊，哇，拣选就是被我们就是拣选被属于神嘛，那就是神的拣选，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了。那得胜呢，当然是将来得冠冕了，就是神的赏赐。Of course， 当然在北美是比较，对，我想因为也是因为北美的环境是比较让人能够信主，容易信主。很多人以前在中国或者在台湾不信主，可是一来到美国，这个环境，所以大环境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环境在这里，好像到教会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在台湾的时候到教会不是很自然，到庙里面可能比较自然一点，you know?因为大环境不一样，但美国这个大环境改变，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基督徒的比率是远远比在这个台湾来高，甚至比香港高。但中国大陆我现在不知道，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我想 minimum 有 10% 的基督徒 minimum， 但我们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步。那在北美我们的估计也是大概 10% 左右，中国我想中国人，美国人的话更多，美国人大概 50%。 Exactly, exactly. Yeah.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做个结束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啊！真的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各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为此献上感谢。但是我们。